陈牧师也是我们这个CIU 的学长啊，他来 CIU 之前呢是曾经有这个不同地方的工作和学习，他在89年的时候，这个还在他大四期间啊，信主很快的时间，他就蒙神的呼召啊，感谢神啊，神呼召他一直没有放弃他啊。他虽然后来去了很多的有很多的工作的经历，虽然跟他看起来这么年轻不是很相配，但是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哈，包括这个职堂，包括牧会啊。他在99年的时候呢，神呼召他到那个 Pittsburgh 那边去牧会。牧会的期间，后来他们发展到有一个就是很多个国家的10多个国家的不同的年轻人到那里有一个国际的教会这也是天上的一个大家人的一个前景的一个期盼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个家和万事兴当中呢也是非常期盼看到天上的这个景象陈牧师呢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的信息，我想我们更多的认识他也是通过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来交给他，我们来听听就是神怎么样透过他来跟我们讲话我们可以过来陈牧师请过来，我可以为陈牧师祷告，然后就当然今天呢 Hugo 牧师在这里啊，师母 Heather 也在后面，所以非常的欢迎呢 Hugo 牧师一家其实不是一家，他只带了2个孩子过来，还有4个孩子在家里面今天非常的感谢他们，今天在路上10多个小时非常的疲累现在还在为主劳累为主奔波，所以我们一起为他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看到 Hugo 牧师和 Heather 师母和一家人这样蒙你的呼召忠心的摆上来侍奉你求主使这个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学习，成为我们效法的一个目标，使我们就是这样的忠心良善的来侍奉你谢谢神，你继续的使用他，我们也很荣幸这次请到他回到这个哥伦比亚CIU 母校这边来回到原本这边的教会当中我们非常的有这样的荣幸请他回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自己的话，求主你恩膏他的嘴你也恩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我们能够同感一灵，在你的话语当中不断的成长服侍和学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好，谢谢昆明，大家好。So, 我可能先用英文跟只会讲英文的说几句话，然后我就回到国语去哈。So, for those English speaking, few of you, I apologize. I wish I could do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at the same time. I can't, but you're in good hands with Shirley behind the glass window there. I'm sure she can translate for you, so you can say a big thank you to her. And I also apologize that my slides are only in Mandarin.But if you have your, Bible or your phone, you can turn the passages with me. I'll mention which passages they are. Mostly later on, it'll be from Genesis chapter 1 and 2. So just to give you a preview. Okay, so again, thank you for bearing with me. 好，那我就回到用国语。那也感谢神，我其实上回来这里不知道是多久，不过有一个老弟兄刚才还跟我说他还记得我上次来的分享，所以还好这一次不是来讲同一篇道，要不然的话就重复了哈。那我太太呢 Heather is anybody Heather can you stand up just so people can see you so 我太太 Heather OK 然后我们家里一共6个孩子老大当时在这里的时候，可能你们认识我的话，当时我们老大小女孩还小小的，现在还已经快23岁了她已经在工作了。然后呢老幺是8岁，所以从22到8岁4个男孩2个女孩所以是神的恩典。那我跟各位牧师他在跟他在谈说我们要来这里分享的时候呢这个家和万事的这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宝贵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因为如果夫妻的关系或者家庭里头不健康的话呢，在我们在外边在教会的服事呢，其实也就不讨神喜悦。不管你做的再多再好，如果我们跟丈夫跟妻子跟子女的关系是不健康的话呢，最后一定会出问题而且有时候你服事了好多反而一点喜乐都没有 right 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主题是很宝贵的主题。那今天晚上礼拜五一方面我们开了一天的车，所以呢也比较 比较累，可是一方面我想礼拜五比较轻松一点。那我下面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个，刚才你们在玩那个游戏说可以彼此多认识，好，那我下面要跟你分享的故事呢，可能会使你认识我跟我太太，从某一方面认识我跟我太太更清楚，甚至于你听了我们的故事以后，你说哎呀，怎么请这个讲员来，他够资格吗？然后或者是你可能认识比你想象当中会更深一点，因为我不知道当时我们在这里读神学的时候呢，可能连 Peter 跟 Muse 都还没听过这个Mercy 都还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哈，可能有可能没有，因为我想也跟大家分享从这个故事开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家庭的基础哈，因为我想很多人在这里做父母的人有多少哈，有不少哈。那很多时候像我们现在那边的教会也是，我们办那边教会才一年的时间，教会大概1000多人，然后教会里头呢很多父母亲，然后就来问我，你有6个孩子，你一定很懂得带孩子，你孩子看起来都很乖啊，都很好，那这个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要开个班吧。然后呢我就准备开一个班，然后结果他们开了班以后说，怎么搞的，我们是来听你怎么带孩子的，你怎么这个班从头到尾都讲婚姻啊。我说你要你孩子带得好，你要你家庭幸福的话，你的婚姻必须是你的基础。哎，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忙为孩子忙就好了，夫妻反正老夫老妻，或者是夫妻反正没那么重要，可是你知道对孩子，在神面前，在子女面前，夫妻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我想今天跟明天呢大部分的时间会花在这个婚姻的基础上，可是也让你知道，就是我不是带着一个这个好像我是专家，然后呢我们婚姻是一帆风顺或者一切都美好的，所以我想从这个故事跟大家开始分享，也让你看到神有恩典。我不知道通常在这里我看了一些，除了一些老朋友之外有一些面孔都是新朋友，那所以可能待会有机会再跟你聊聊。可是通常在任何的教会我去分享的时候，通常婚姻里头有一些从小的摩擦到严重的问题呢有很多。然后以前我在匹兹堡那时候在牧会的时候，也是我那时候跟人家开玩笑说，我在那里牧会几年下来大概有40几个 case 是婚姻辅导。婚前辅导也有，婚前辅导很愉快，小两口巴不得我快点把话说完，赶快让他们结婚。可是有的时候同样一对夫妻结了婚以后呢，结婚之前迫不及待的他们两个要在一块，结婚之后呢迫不及待的想要分开，出了一些很多有时出问题。然后在这些婚姻的辅导当中呢，真的有时候也是我看到他们很伤心，我也很伤心，我相信神也很伤心。有的时候他们都很绝望，觉得说哎，不可能，这个我是完全嫁错人了或者娶错人了。他们信主的有，没信主的也有，然后他们都觉得好像不可能，没有希望了。除了离婚36计走为上策之外，他们觉得好像婚姻没希望了。有些人说我是信主的人，我不离婚，可是就好像一辈子熬下去，他们不相信他们的婚姻可以改良。所以我想在这里今天晚上先跟你们做个见证啊。那我跟我太太结婚26年啊，26年了。然后我们第一年的时候呢婚姻是蛮艰苦的。那你说当然小两口第一年婚姻都有磨合时间嘛，我讲的不止那里哈。第一年因为我认识他大概在大学有3到4年的时间，谈恋爱的话谈了1-2年的时间，所以一共有4-5年的时间。后来结婚了，就我结婚以后才发现，我这个我们常常在一起有这样分享，所以我讲的应该都是实话，不对不然的话你可以问我太太哈。结婚之后我发现，第一次发现我太太居然会动手打人，而且她发脾气就是突然之间她会暴怒，我跟她认识做朋友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从来没有看过她暴怒到一个地步，我根本都不认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当然他开始动手打我的时候呢，我不能还手，还手就出问题了。所以那时候第一年有6个月前半年的时候呢，你知道基本上我的方式就是要不是把他抱着紧紧的，直到他气发完了 要不是我36级走位上升，拿了钥匙就跑。这是他信主，我也信主，在教会也服侍，开始服侍不少。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一个地步，我打电话跟我的牧师说 ，OK， 那是我那牧师带我们做婚前辅导的牧师，也是我的一个 mentor， 一个我的一个导师。我就跟他说，我说他是美国人，我说 Hey Pastor Bucknell， 包牧师他自己称为，说我知道基督徒不应该离婚，可是有的时候呢，有没有可能真的是看错了，完全看错了，然后出了意想不到的问题，那可不可以有一个这个例外？还好鲍牧师通常很随和的人臭骂我一顿，训了我一顿，说你记得当时在立婚约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你知道美国婚约在这个教堂里头，你刚刚就没人知道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right？ 中文翻译不论是顺境或是逆境。然后我还记得鲍牧师就跟我说，你当时在神面前，在众人面前立的约说，不论是顺境逆境，我要爱你，珍惜你。现在你就在那逆境里头，你没有毫无资格可以逃退，继续爱下去。我会帮助你，整个我跟我太太，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会姐妹会帮助你。当然后来才发现，慢慢感谢神，他后来我们在辅导当中，他跟我分享怎么回事。他跟我结婚1991年的时候呢。婚礼的前一个礼拜吧，我不太记得，就是基本上是将要到婚礼的时候了。他父母亲有一天晚上找他，跟他说：“我们有着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可是下礼拜你结婚之后呢，你跟 Hugo 去度蜜月，然后来到匹兹堡成家之后，我想我们可能也没机会好好跟你讲一下，所以现在趁你还没结婚之前，还在家里的时候告诉你一下。”然后就跟他的说。你结婚完之后呢，我跟你妈会去办离婚。这个晴天霹雳，他跟我说，他想象不到，他说他知道他父母亲不见得有那么好的婚姻，可是突然之间他父母亲跟他说，你婚礼结束之后我们就会去办离婚。那时候他父母亲刚好也是结婚26年，然后他心里就想说，我父母亲结婚26年，两个都是基督徒，在教会还是服侍很多，各个方面都很成功，他们婚姻都走不下去了，那我跟 Hugo 还有什么希望？当然他没有告诉我，我也不知道这事情。我们结婚之后，他父母亲有跟我说他们要去办离婚。可你想看，如果你下个礼拜要结婚了，然后结婚前你的父母亲跟你说他们要去办离婚，你会有什么感受？他说他那时候心里很又伤心又生气，然后他后来跟他妈谈，他妈主要要提离婚的是他的母亲，他母亲说，因为他说我的先生，我们结婚26年，在这26年当中呢，他是还不错的一个父亲，事业上也很成功，教会也服侍很多，这26年当中他只有一个人忽略了。猜是谁？就是他。他说我被忽略，我被贬低，我被这个不被他爱，已经够了。现在大女儿已经这个出去工作了，小女儿也要结婚了，我没有任何的责任了，我不想再跟你继续下去了。所以当 Heather 我太太听到以后呢。他一方面他心里对他父母亲，其实他当时有很多的怒气，好像觉得他父母亲这样办离婚好像是背叛了他一样的那种感觉，当然他不可能跟他父母亲发怒，所以你猜他跟谁发怒？离他最近的人。那时候，所以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在他的脑海里头，所以他突然一下小小一件事情他就会爆发出来，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看了，我觉得这个女的可能我以为她是很正常的，可能她有另外一面，她是发疯了。然后另外她还看到她的怒气不光是对她的父母，而且还有就是她看到我那时候我们看91年的时候我刚刚毕业开始工作了几年然后学校的三个教授 找我跟他们开一个计算机公司，公司开的蛮累的，可是开始还蛮兴旺的，然后就很忙。然后那时候信主没那么久，教会从带孩子到探访老人当中一切我全部参与，因为那时候我从一个很彻底无神论的背景信了耶稣，所以他耶稣把我的生命改变了，我就觉得理所当然的应该好好的服侍神，所以我那时候也没有热心，可是没智慧，所以什么事情都想参与，然后没有好好的祷告，然后就服侍了很多，然后就很忙。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已经在很多的服侍当中了，牧师来找我要我考虑做执事，然后我也跟他聊，我说哎很好啊，可以做执事，这个圣经上也说这是一个很 noble 很这个很好的一个岗位。然后结果他没有对我那么多鼓励，然后他心里就在想，那时候他告诉我，他说他越看我越想什么，你猜猜看，越看我就越来觉得我越来越像他爸，然后越看我越像他父亲呢，他就越想要完了，以后我就变成跟我妈一样了，也会被忽略。所以他那时候对他父母的怒气，他对我的这个心里的不安，然后就产生了很多他的这个情绪。然后后来我还记得开始那包牧师跟我谈，要我好好的去了解他，好好的去明白为什么他会这个样子，然后继续的去饶恕，继续的去爱他的时候呢，慢慢我就这些事情我慢慢才发现，然后我就想办法去填补他心里头的那个不安啊，让他看到我不会像他爸以前的做法一样，在祷告当中，很多弟兄姐妹的支持当中，啊，慢慢，我就把那个执事的这个责任，我就否决了，我说我不能接受，而且开始删掉一些其他的事工。很多人可能如果你当时像我一样的话，一开始我还觉得哎呀，这个结了婚倒霉了啊，结了婚然后呢就不能服侍神了。可是后来慢慢还好，包牧师一直提醒我，你不是结了婚就不能服侍神了，你是现在在结婚里头服侍神，在你的婚姻里头。神要你学习爱，学习服侍，不是在外边，而是好好的把家的基础、婚姻的基础给打好。他因为包牧师也提醒我，你就算在外边服侍再多，婚姻不好，永远不会讨神喜悦。所以那时候，那个慢慢的，他开始比较有安全感。另外的话，我细节我就不是说很多。另外我也发现他开始有改变。一方面，我相信是神改变我来使用，我来感化他。可有一件事情他后来也告诉我，他是有一会儿也是可能也是又是发起脾气来，可能我说了一些做一些事情使他发怒，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就拿了钥匙就开车就跑了就走了，然后他在家里一边洗碗一边摔碗一边生气，然后他就跟我说，那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声音，好像神主耶稣在跟他说话，然后那个声音就跟他说，我为你的怒气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你为什么还抓住这个怒气不放？我为你心里的愤怒，我为你心里的苦毒，已经在十字架上付出这个代价了，已经给了你新的生命了，你为什么还抓住不放？然后他就跟我说，突然之间好像一点通了，他就说，哎，对呀，主耶稣，你是已经给我新的生命了，我可以放开。就他说，他突然之间就感受到好像神拿了一个吸尘器，突然化把他的心里的那些苦毒怒气全部一刹那之间全部就挪掉了，他心里觉得非常的平安。可是在那一秒钟之内，他突然又想，不行， Hugo 太可恶了，不能那么轻易的饶恕他。就在下面一刹那之间呢，好像有人把那吸尘机的那个门打开了，把里头的脏东西呢全部化一下又倒回去了。他说他那个感觉就从在一秒钟之内所有的怒气苦毒全部不见了，在另外半秒钟之内全部又回来呢，真的把他给吓住了。然后他说他体会到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有圣灵在我们心里的人，有绝对的能力，绝对的选择去克服一切的苦毒跟一切的心里的愤怒，可是我们的选择要是对的。所以很感谢神，那段时间慢慢了，透过弟兄姐妹，透过牧师的辅导帮助呢， 我们就走过了这蛮艰难的一年的时间。另外也告诉你们好消息，后来他的父母亲没离婚，他父母亲很可爱，其实他们父母亲一开始分居，他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不能离婚，可我们就从现在到死为止一辈子分居啊。但是分居至少没正式离婚，所以应该还算可以啊，这是他们的想法。然后分居一段时间呢，我们再为他们祷告，他们就跟我们有一天突然跟我们说啊，我们想我们这样分居也不是办法，因为有一个 mortgage 全部付完的家，哎，可是你父亲还在外面租房子，浪费钱。然后他们的房子的时候呢，楼上楼下是分开的，地下室是以前可以租给别人的，所以地下室有自己的进出口，有自己的厨房，有自己的洗手间，一切都有。所以说你爸呢就会回来住在楼下，等于说是房客一样。可是我们呢井水不犯河水啊，就是妈他的母亲住楼上，他爸住楼下，不在一起吃饭，不在一起沟通，等于还是分居，可是省点钱就住在同一个屋子里头。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说我们既然都在同一个屋子里头，那还不如沟通沟通，吃吃饭好了。他们就开始有一些这个互动。又过一段时间说，既然我们不离婚啊，又住在同一个房子里头呢，那我们还不如去试试看能不能把死马当活马医的来改变我们的婚姻啊。他们真的蛮努力的，原来什么都不干，一决定要来这个改良他们的婚姻呢，他们一口气找了三个这个辅导师，两个职业性的 Christian counselor， 另外一个呢是他们的牧师。我很感谢神，透过这个蛮艰难的几年的辅导呢，也看到一些他们面对的一些很具体很严重的问题啊。很感谢神，今天他们不是问题完全没有了，可是他们就这样子走过来了，没有离婚，而且夫妻的关系比以前要好多了。所以真的是神的恩典啊！所以我跟你们分享这几个故事，是让你看到有几个目的，一就是让你看到我们不是有一个完美、从来没有问题的婚姻，我们甚至于第一年还没结束就走到离婚边缘，而且发生了一些是我从来没有想象会发生的事情，我真的非常的绝望那时候。可神提醒我，不是在乎我舒服不舒服，而是在乎我愿意不愿意顺服。从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把我们的舒服摆在我们的顺服面前，可是感谢神，就透过包牧师的提醒，透过神的带领，我们就走过来了。他的父母亲可能他们的问题比我们更深也走过来了。所以像神有，所以一方面让你看到不是我们没问题，我们可以理解你们如果婚姻有问题的话，我们也经历过，是看你愿不愿意面对。第二呢，如果你愿意面对的话，按照神的方式去重新建造你的婚姻的基础的话呢，神一定可以祝福，神一定可以改变。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基础。那今天晚上其实只是很简单的一个开始，明天今天晚上我会看到，就是可能你们很多人也知道，不过我们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去看看，到底我们结婚的这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因为特别是如果你是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人的话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个婚姻的目的是何在，不能说随便你说来我说我们结婚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必须按照神的原则来看，然后从神的原则可以才带出正确的观点跟正确的动力。那明天的话呢，我们中午的时间会分享比较具体的一些，就是夫妻的一些沟通的，我们学到也还在学习当中的夫妻沟通跟化解冲突的一些技巧啊，来自于神的话语。我想你们当中很多可能都也可以做老师，我想你们也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分享。然后明天晚上可能 Heather 会分享比较多一点，我们会谈到神给我们丈夫夫妻的这个团队合作，建立团队合作里头很宝贵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来发掘丈夫最需要的是什么，妻子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用他们最需要的方式呢去爱他们啊，来造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就是明天晚上会谈到，然后 Heather 会多分享一些。好，那刚才我也提过，这个总原则是这一段经文，我们都很应该很多人都很熟悉这段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 Romans 12:2、okay?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为什么用这段经文开始呢？就是也是再次提醒我们，当我们谈到婚姻跟家庭的这个原则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去考察怎么样去经营我们的婚姻家庭。因为太多时候我们是用我们可能我们父母亲有意无意留给我们的一些传统，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是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华人的文化传统来影响我们怎么样来做丈夫做妻子。每一个文化都有它美好的地方，因为是神创造的，跟每一个文化呢也有它败坏的地方，因为受了罪的影响。所以特别是我们今天在华人教会里头，我们必须很清楚的去认定，就是如一旦我们华人的传统里头如果跟圣经不符合的，是我们的文化必须被神的真理来改变，而不是强留住我们的文化。那所以这是一个提醒，因为神要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让我们的心意来更新而变化。所以神创造婚姻的目的，好，其实很简单我相信我们都想一想都知道，不过还值得考虑一下。因为很多时候我可能问你们看看，好，礼拜五晚上通常我讲到，也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些这个反应，不要我一个人在讲。通常结婚的原因有什么？你想到又是不同人结婚有什么原因？他们为什么结婚？ Okay. 想到的就叫大声说出来。Okay. 你不一定要说你为什么结婚，你可以想到就是。Okay. 通常在华人教会头，我很多时候第一个听到的是因为时候到了。Okay.我说什么意思？时候到了，说很多人，我父母亲跟我说时候到了，很多人周围人都说时候到了，然后这个为了避免人家一天到晚来烦我，我想就还大概也是应该去结婚了哈。有时候人家说时候到了，是因为他们想生孩子，觉得再不结婚的话就没孩子生了，那就很可惜，他们认为哈。还有什么原因？嗯，省钱啊！哇，这个我想可能也有看你。tax purposes 还有这个报税可以省钱，然后彼此可以有经济合益，当然也有的。还有什么？当然有时候最典型的哈，这个我们你爱我，我爱你，彼此相爱，很浪漫的罗曼蒂克的这个，你爱上他，他爱上你，说你结婚了。哎，还有没有什么？有的人的想法也跟我说，他说我觉得 I'm too lonely， 我很这个觉得很孤单。然后呢，这个有个伴多好，但这个也要小心，因为有的时候他一开始说我好 lonely， 好孤单，有个伴就好了，有个伴我就一辈子快乐了。有的时候同一个人之后结婚之后出了问题，就跟我说这个如果我可以单独就好了。Okay, 所以要小心我们是在怎么想。好，那我们还是需要回到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有婚姻的目的啊，我很快的，我不会谈的太多。第一个就是互补作伴，我现在我们都知道，传道书告诉我们，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力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所以神造了婚姻是要祝福我们。你看亚当夏娃当时，亚当跟神面对面，罪都还没有到人的这个生命当中的时候，神就说亚当的人独居不好。不是神创造的不好，而是神设计的时候已经设计进入了这一个我们除了直线性人跟神的关系之外，还需要一个横线性人与人的关系。但人与人最亲密的关系呢我们中国人常会说那应该是父母子女，可按照神的设计呢不是父母子女。父母子女的关系很重要，可是按照神的设计第一个关系是什么？夫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那神要我们能够彼此互补。我跟 Heather 我们其实在谈恋爱的时候就常常有做出一个口号来。有的时候当我们开始好像我可能对他有一些自私的想法做法，或者攻击他说一些话来攻击他，或者他攻击我说呢，我们就会有一个记号，就是说有一个这个信号可以发出，就是一句话说 I thought we were a team. Are we a team? 我们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忘记了、right? 你想看，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有 不同的这个 sports、right? 不同的运动当中、不管是任何球赛、right? 如果同一队的人开始彼此控告，彼此攻击，彼此贬低彼此的话、right? 这个队伍绝对不会成功。有的时候我们不管刚结婚还是结婚了很多时间、我记得有次辅导一对结婚很久的夫妻，然后他们我跟他们聊，他们已经可以说是把彼此当成是完全是当敌人在看的那种他们受到的伤害，彼此的敌对。然后我说，你还记得你们是一个 team 吗？你们是一个团队吗？他说，哦，老早忘记，他已经不是我的 teammate 了。OK， 哎，这非常的危险，非常的遗憾。哎，所以神提醒我们，神造婚姻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彼此互补。另外呢，这个礼拜天我们会更多谈到是良善的或者是属神的传承 legacy， OK， 就是我们创世纪第一章是有告诉我们要生养众多啊，遍满啊全地。可你知道神要的不光是人多哈，因为如果神只是要人多的话，你读到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洪水泛滥之前。第六章的第一节怎么说？你还记得吗？创世纪第六章说，那是地上都是人，遍地都是人。所以如果神的目的只是要地上都是人的话，那第六章已经至少进步不少了。可是神居然在那时候呢，就用洪水审判，几乎把所有的人都杀光了。那这不是反而好像倒退一步吗？是某一种角度来说是倒退，可是因为神要我们看到，他不光是要地上都是人，他要地上的人呢是那些认识他、爱他、容神一人的人。哎，那所以诗篇七十八篇提醒我们，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在夫妻你们的我们的这个婚姻当中呢，是培养下一代，培养容神一人的下一代呢，像是一个 greenhouse， 是一个。可以是成为一个最好的一个环境来培养容神一人的下一代。那礼拜天我们会特别提到这个，再更仔细的提到，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有培养我们的子女，可是我们培养他培养错了地方，而我们只想到培养我们子女的地方呢，是跟世俗的不认识神的人的价值观一模一样，所以才会出问题。所以这也是一个提醒。有人说 IQ 很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都很聪明，比如说我们忘记了其他的 EQ emotional quotient character quotient 他们的品质spiritual portion， 这个礼拜天我会更仔细的谈。另外第三，神创造婚姻的目的呢，是来反射神的荣耀。夫妻之间的爱，夫妻之间的关系呢，在神的计划当中呢，是要让世界上的人从夫妻的关系当中看到神的合一，看到神的爱，看到神的品格。这使我想到，记得我们以前职堂的，以前在匹兹堡牧会的地方是一个校园教会，所以常常去接机，常常去接待很多很多国内来的学生。我还记得有一会儿，接了一个访问学者，然后访问学者他。跟我聊了一会儿，然后他就说你们教会很有爱心，很好，我也很感激你们，可是我是无神论的科学家，所以请你不要再跟我谈耶稣基督的事情好不好。那他讲得很清楚，我说 OK 没问题，反正这个我心里是在想咱们走着瞧哈。那当然后来他信主受洗了，不过那时候刚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他不要我跟他谈，我说没问题。就后来他跟他太太呢，我们请他到我们家来吃饭，所以我还记得他们到我家来吃饭之前呢，我跟 Heather 还预先商量好，我说这个人呢预先告诉我，他警告我说不要谈任何关于神的事情。那我们刚刚才开始认识他，所以呢我们就将就他，我们不要这个好像太 push 这个福音的事情，所以我们已经讲好那天晚上不谈耶稣，不谈福音，就是花点时间认识他们。然后晚饭聊一聊，后来结束了，我就开车送他们回去。就回去的路上呢，我坐在前面开车，然后他那个访问者坐在旁边，他太太坐在后面，然后他就叹口气，他说：“哈，你们基督徒还是不一样。” 我是什么有什么不一样？哎，而且他自己说出来，你们基督徒还是不一样。我是什么不一样？他说今天晚上看你跟你太太的这个彼此相处好像他说真的是我跟我太太说不出那些话来，也做不出那些事情。他说你要彼此的尊重啊，彼此的这种爱关爱啊。他说啊，这个是我跟我太太做不出来的事情。你们基督徒这一套还蛮行的哈。然后他话还没说完，他太太看我就还没就后面很大声了说，对呀，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我们婚姻才不是那么健康啊。然后太太就在后座，还记得她在后座开始骂她的先生说，你不是个好丈夫啊，怎么怎么样。我还就是一边开车一边在做婚姻辅导，让他们停下来。可是那一个经验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虽然那天晚上我们还刻意的不去传福音，我们还刻意的不讲耶稣，不讲福音的事情，可是因为虽然我们不完美，可是透过我们不完美的，可是在主里头学习的彼此的真诚的相爱，都能够影响到一个还没信主的人，虽然没有谈到耶稣。所以神告诉我们，一个健康的婚姻不是完美的，可是一个追求神按照神的真理在成长的一个健康的婚姻呢，有它非常大的吸引力和宝贵的力量来影响，来反射神的荣耀，神的爱。所以这三个目的哈，彼此互补，培养荣神一人的下一代，还有反射神的形象呢，是婚姻很宝贵的目的。那我们有时候结婚久了，好像就这样，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然后就忘记了这个目的、right? 如果今天你说你是个基督徒，你是跟随耶稣的人，那我们必须要按照耶稣的方式来经营我们的婚姻。我们必须常常的去检讨，好，我们的婚姻有在反射神的荣耀吗？我还 care 吗、right? 我还在乎我们的婚姻可以反射神的荣耀吗？如果我已经不在乎或者从来没有想过的话，那需要好好的重新想一想。我的婚姻，我们有刻意的去培养荣神一人的下一代吗？还是只是去培养一些可以进哈佛的下一代？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在哪里？我们的价值观是跟世俗的价值观一样吗？还是跟神的价值观相称？我们有没有继续刻意的在彼此互补？还是变成是你是你的，我是我的？有的时候是井水不犯河水，有的时候是你我变成仇敌的样子。我们需要好好的反省一下啊。最后一个一段经文，不，这里也是提醒，不良的婚姻的后果呢，伤害对方，伤害自己，伤害子女，伤害周围的人，也违背了神的心意。你想想看，婚姻不健康，不管是离婚也好，还是就是不健康的婚姻，刚才谈到那三个目的能达到吗？第一，彼此互补，婚姻不健康，婚姻变成离婚的话，不是互补了，已经是分离了。第二，培养荣神一人敬天的下一代，不是说单亲的这个父母就完蛋了，就没希望了，不是。神在我们的这个最困苦的时候，神还是可以帮助我们。可是按照神的最理想的计划来说，如果离婚的话，连不信主的心理学家都告诉我们，对孩子最大的伤害就是父母亲的婚姻不良或者父母亲的离婚。甚至有一个心理学家，不是基督徒心理学家，我还记得读了他一篇文章，他说如果你跟你太太要离婚，然后或者你跟你丈夫要离婚，你有孩子的话呢，你还不如把你的孩子放在桌上把他锯成一半让他死了。因为他们的研究，长期30多年下来的研究发现，离婚对子女有绝对绝对大非常严重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可以培养不出下面的近千的下一代，如果我们的婚姻不健康。那第三，更不用说反射神的形象了，离婚完全是，或者婚姻不良完全是神要我们婚姻反射神的形象的反面，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记得。最后一段，我想这是我们开始谈到怎么样，我们如果是一个 team 的话呢，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个团队的合作。像这段经文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可是你知道，我发现在我 现在已经17、18年下来的服事，辅导了很多很多的婚姻，也看到很多的很多的婚姻从非常的不健康变成健康，包括我们自己的婚姻在内。你就发现，其实我发现婚姻辅导就是要建立美好婚姻的团队合作的原则，其实在圣经里头没那么多，就这么几节经文，几段经文。可是如果你按照那几段经文好好的去顺服去经营的话呢，保证你婚姻会健康。而且很有意思是，在以前我们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呢，我那时候40几个 case 当中，可能有一大半是非基督徒，很多是有一些是台湾来的，也很多是国内来的。他们来找我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听说这个牧师做婚姻辅导好像还有一些果效，有一些果效，而且是免费的。所以我想可能免费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就然后而且是用国语的，用国语有些果效而且是免费的，所以他们就来找我。而且通常还没有信主的人来找我的话，我会跟他先讲好，我说我不会说好像利用这个机会来只是跟你传福音，你婚姻有问题我绝对会想尽办法帮助你，可是你也需要知道我不是什么 professional、right? 我说我自己在我婚姻上发现有管用的原则全部是从圣经里头来的，我帮助其他的婚姻使他们婚姻健康也都是圣经的原则，我不是要你信耶稣，可是如果你要来我辅导你的话呢，你必须乖乖的听话，按照我告诉你圣经的原则开始去经营。然后他们都很多时候说 OK OK 我试试吧。然后很有意思，通常呢第一到第二个礼拜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说哇这东西真灵啊，很多时候都是这个反应，他开始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学习，去沟通，去学习化解冲突，去学习怎么样的彼此的支持，他们一大部分的反应都是哇这东西很灵啊，很好。再过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同样也是很99%的反应，就又愁眉苦脸了，怎么回事？说灵是灵，可你不知道我丈夫多么的可恶啊，灵是灵，不知道我太太多么的厉害啊，这个你要我继续饶恕，继续爱，继续这样下去，我做不了啊。那我说没错，我说我通常跟他说 you are right on schedule， OK， 因为通常都是这样子，一开始从来没有看过圣经的真理，开始试着去用。虽然还没信主，可是圣经的真理如果真的是神的话语的话，信主不信主人都可以照这个圣经的真理去试着去应用，他们真的认真的去试着去应用的话，发现他们的婚姻开始有好转。可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所以我说你只拿到了圣经的原则，可是你没有拿到圣经的来自于神的力量，你有神的原则，可是你没有神的力量，所以你只能维持到一两个礼拜或者顶多一个月。就是说你如果要真正的看到你的生命和你的婚姻有长久的改变的话，你必须认识这些原则后面的神。所以真的那时候那段时间，我记得我们教会很多人信主受洗，不是礼拜天来主日，也不是我们去探访，而是透过婚姻辅导他们信主的。所以我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很多经文当中里头的一段经文，我觉得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对华人们。我想也不是什么很新鲜的 idea， 可有时候这也是一个提醒吧。有时候我们把熟悉经文跟活出经文呢，把它搞混了。甚至于很多时候呢，我们越熟悉一段经文呢，我们很多时候更有危险，没有好好的活出来。因为我们以为我们熟悉这段经文呢，就等于好像我已经活出这段经文了，没有。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圣经上有多少经文告诉我们你要饶恕，你要爱你的敌人，为你的敌人祷告，我们都很熟，有多少人可以很顺服，很这个火热的去活出那些经文来。所以希望我们可以再看看啊，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你可以看到哈，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 并不羞耻啊。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最起码有四个步骤是我们如果不断的去做，特别是如果你刚刚结婚，或者是你结婚很久了，你忘了，你不断的去做的话，保证会对你的婚姻会有祝福。接纳、离开、联合、一体。好，我们一起说一遍好不好？接纳、离开、联合、一体，什么意思？好，接纳、right? 有人说这个有时候夫妻之间的关系呢是忍受、接受还是享受？忍受、接受还是享受彼此之间？那接纳的话，就是我们一个从心态开始，就是说我接纳他或者他，丈夫或者妻子，真的是为神所预备的。然后不是跟你开玩笑，我记得有一次在婚姻辅导当中，有一个信主的姊妹，她跟我说啊，我的白马王子 is somewhere out there。OK， 她说因为我当时没有好想清楚，没有这个感情用事，我结婚太快了，所以嫁错人了。我真正是该是我丈夫的呢，是在还在外边，我希望能够找到他，所以我想跟这个人离婚，去找更合适我的。啊，我提醒他，我说你的白马王子不是在外边，就在你旁边。他说不可能，这个人不可能是我的白马王子。比如说是我们心态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配偶看成是神立定给我们的。啊，你说如果当时我自己任性，当时我没顺服神，我就去随便就找了这个配偶，当时牧师还跟我说不要千万不要这个跟这个人结婚，那你怎么能说这个人还是神给我的？明明是我做错了，找错人了嘛。没错，在做结婚决定之前，你可能是做了一个很愚蠢的不顺服神的事情，可是一旦结婚之后呢，对神来说婚约永远是神圣的婚约。然后一旦结婚之后，美国人有句话说 Two wrong doesn't make a right。 你第一次做错了事情，选错了对象，没有顺服神，你想用离婚的方式去纠正这个错误的话呢，是错上加错。跟随耶稣的人，我们需要知道说，神虽然我先前任性没有好好的顺服你，可是现在我愿意在这个婚姻当中呢，来学习，来荣耀你，来顺服你。这个心态是神要给我们要我们有的心态，是神会赐福的心态。接纳他为神所预备的，不是把他看成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错误。好，离开的话，这个我想特别是在我们的中国人的圈子当中很重要。OK， 说人要离开父母啊。丈夫要离开父母，妻子要离开父母。这个离开是什么意思呢？是不再以父母为依赖，也不再以父母为优先啊。通常如果场合大一点，人多一点的话，有时候我这么一说，特别是在座的很多是已经是做这个婆婆的或者做岳父岳母的，就开始瞪我一眼。因为这个好像在中国传统里头，好像很不合乎中国传统。可你要知道，甚至有人还跟我说，这个东西是洋教哈，这个东西是这个西方文化，在华人圈子当中行不成的哈。你认为呢？当时这段经文是希伯来文写的，是写给哪一种人？是在什么文化当中写出来的？犹太人的文化当中。犹太人的中东文化跟我们的中国人的文化很类似，不是洋教，是中东的文化。通常是一大批一大批家庭住在一起，一对夫妻还是有甚至于是在他父母的屋檐之下。神还是写这句话，为什么？因为神知道，不管你是哪一国人，哪一个文化的人，夫妻要建立新的一个团队，合一的团队呢，不能有除了神以外不能有第三者在里头。父母亲啊，希望你听清楚，按照神的计划，圣经上常常告诉我们，我们要敬重我们的父母。父母亲是夫妻这个小两口的团队当中 应该欢迎、应该接纳、应该去爱、去敬重的对象，可他们不能站在你们夫妻的核心里头。你知道，我以前其中有个婚姻辅导的 case 是这样，那婚姻辅导的 case， 父母亲从国内来探亲，住在那里啊。我不是说来探亲不对，这个没这不是问题，问题是心态。这对夫妻来，这对伯父伯母，他们岳父母他们来探亲，然后呢，那个他们家就这么一个孩子，然后他们两个人他已经结婚了，然后这个弟兄呢信主不久，他就来找我跟我说啊，跟我诉苦，要我为他祷告。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母亲常常在那边烦我。我说烦你什么？他常常问我说，如果家里失火了，你只能救一个人，你会救你太太还是救我？对，有时候换一个方式来问说，如果船要淹了，你只能救一个人，你会救我还是救你太太？然后我后来去他们家探访，也跟他母亲聊过，发现他的母亲是很爱他的孩子，然后爱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他的想法就是太太可以换一个，可是妈妈就只有一个哈。然后就把他的孩子，把他的儿子抓得很紧。啊，抓得紧呢，开始他跟他的媳妇呢就开始起不少冲突。但这个是比较特别的极端这一个 case 啊，因为我记得有一次三更半夜我被吵醒，然后被叫去，就是那个弟兄说，牧师快点来帮我忙，后面吵得一塌糊涂。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我太太跟我的母亲呢现在正在用手打架。OK。然后那一次也其实回头一看也蛮好笑的，就是然后我就赶快穿上衣服开车去化解。就在他们家门口，他们巷门口，我那时候可能没睡醒还是怎么样，所以正要左转进去的时候呢，没看到一部车过来，就我跟那部车头撞头，啪一下。 OK， 很感谢神，我人没事，我人撞到那个方向盘，胸部非常的痛，可是后来发现没其他，除那之外没事，可是我的那个车子的头已经全被毁了，对方也没事，感谢神，对方的车也毁了。然后呢，那声音很大，而且是差不多晚上12:45，所以很多邻居都跑出来看，救护车也来了，警察车也来了，然后他们也跑出来了。他们一看到说，哎，怎么是牧师的车出了车祸，才知道我是来劝架的。然后呢，然后他们看到后就心里很狼狈，然后就不吵了。哎，所以我还跟他看一手，我说这个车回来还蛮值得的，至少你们不吵了，不打了。哎，可是你知道这对夫妻他们后来也是再过一段时间呢，终于可以这么说，那个丈夫呢他就决定选择他的母亲而不是他的太太，然后他们就分居了。分居之后呢，我还是去看他们，去辅导他们，去探访他们。然后我记得分居不久之后，我去看看他，然后看他的母亲还在，我就问他说，你怎么好像看起来心情还是很不好啊？我就半开玩笑，我有点，其实当然可能我做牧师不应该这么做，可是我那时候其实我对他们这个事情心里很难过，也很 frustrated， 然后所以我心里就带了一点讽刺的心，我说，哎，你不是赢了吗？你的这个媳妇已经都被赶走了吗？你怎么还看起来还那么不愉快的样子？哎，然后呢，他就叹口气跟我说：“哎，你不知道，以前呢，我跟我媳妇吵，然后想办法跟我儿子一起去对付他。现在自从媳妇走了以后呢，我一天到晚跟我的儿子在吵，哎，因为他儿子心情不好，哎，太太不在。”哎，然后呢，虽然选择了他母亲，心里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啊，就跟他吵。我说，那你想要的美梦没那么美哈，啊，没错，哎，因为神的设计是美好的。我再举一个例子，知道我们时间不是很多，可是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我就再次提到我跟 Heather。哎，我们结婚第二年的时候，我记得他们家的习惯跟我们家习惯不一样，有时候家庭习惯不同也会有影响。啊，夫妻之间的合一。那他们家的话，他跟我说，那个以前他们家长大的时候，好像如果有人有生日，写张卡，寄一张卡片，或者给一张卡片说 Happy Birthday 就足够了，在他们家的习惯。我们家的话是比较稍微买贵一点的礼物来表达。所以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好像结婚第一年还是第二年，我爸生日到了，然后我看到有一个那个他喜欢打网球跟打高尔夫球，我看到一个打网球打高尔夫球的那种毛衣啊，蛮漂亮的，然后大概那时候50块钱吧，然后那我们那时候刚刚结婚，然后我刚刚开始在开公司，可是经济情况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为了那50块的毛衣就吵了一大架， 因为他说那么贵的毛衣怎么能够花得起啊，然后说这是我应该给我爸的，然后吵来吵去，哎，可是又过了几年之后呢，有一次我爸生日又到了，然后他来找我，他说你知道我看这个杂志上面说有这个3天2晚包括机票去北卡这个打高尔夫球，包括旅馆包括机票打高尔夫球的这个 package 啊，大概要2000多块，我们可以买送你爸。然后我说开玩笑，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包括我父母在内那么贵的礼物。可突然我就想说，你记得我们几年前为了50块钱的毛衣你都不让我给我爸，怎么现在你比我还慷慨，要花2000多块钱给我爸这个礼物哈？我说我们现在也没像以前也不比当时钱赚的多，哎，我说我也不记得我父亲这几年下来对你特别好，然后我还记得他跟我说一句话，他我们家一直说英文，他说 back then okay, I didn't know how important I was really to you. I was insecure. Okay, but now I know I'm your priority. I can help you love your parents. Okay, 他说当时他心里还有很多不安全感，他不知道他在我心里的那个优先次序到底在哪里。他心里有很多的不安，可是这几年下来呢，我发现我看到你真的爱我，你不但爱我，你真的是把我当成你生命当中的优先，除了神以外啊，你把我当成。他说因为你给我的爱使我得到安全感，我现在可以很心甘情愿的帮你，跟你一起去好好的爱你的父母亲。所以神的智慧永远是最好的，神知道。所以我也劝你，如果你们在座的是你们已经是到了一个好像已经做了岳父岳母或者做了这个婆婆的这些人当中呢，你如果希望你的子女有健康的婚姻，你对你子女最宝贵的祝福跟礼物就是帮助他们独立，帮助他们把彼此当成优先，不要切在当中变成他们合一的障碍，有意无意的障碍。你给他们最好的祝福就是帮助你的儿子好好的去爱他的妻子，帮助你的女儿好好的去爱他的丈夫，甚至要他们爱他的丈夫爱过你。我保证你这么去做的时候呢，最后你反而会得到你要得到的好处，因为这是神的原则。神提醒我们一定要接纳，一定要离开，才能够联合。这个联合是一生一世相爱的承诺。有人说我们不离婚就好了吗？不行啊，神要我们的那个合一不光是不离婚，而是刻意主动的去爱对方。明天我们会谈到这个一些方式怎么主动的去爱对方。可是神给我们彼此的承诺，在他面前的承诺不光是不离婚，而是主动的去刻意的，不管你结婚10年一年还是几十年，你在神面前的责任，我在神面前的责任，还是要主动刻意的去爱我的妻子，如同耶稣爱教会。然后妻子们，你们也有你们的责任，要爱你的丈夫。一体啊，在灵魂、在感情、在肉体、在经济、在生活上完全的合一。这里我顺便再提到一点，因为我发现好像我不知道你们这边的情况，我知道在以前匹兹堡的教会呢，很多国特别是国内来的夫妻们，他们结婚之后呢，那个经济账目还是分得很清楚，他有他的钱，他有他的钱啊。我希望你听清楚，我不是说如果你这么做你就一定是在犯罪，不是这么做，不是，我不这么说。可是呢，从我的观察当中呢，这个一体啊，真的是要在所有的事上合一。他的钱就是你的钱，你的钱就是他的钱，一个账目一起经营，非常的重要。另外一点也是个提醒，希望在你们当中没有这样的事情。可是以前在匹兹堡常常发生，丈夫在匹兹堡读书，或者妻子在匹兹堡读书，太太或者是先生呢，在国内，或者是在纽约。比如说毕业之后呢，先生在纽约上班，然后呢，太太在这里。有的时候当然我理解，有时候是不得已的啊，可很多时候不是不得已。很多时候是变成习惯，以为这个没问题。这样的一体呢，也没办法真正的建立一体。这一类的 case 在 Pittsburgh 我看过多少次，不知道多少次，而且我可以告诉你100%的 case， 可能除了到99.99%吧，除了一个 case 我可以记得之外呢，每一个 case 最后都出问题，要不是离婚，要不是有外遇，要不是感情就衰弱到一个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你对我没感情，我对你没感情的这个状况。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你的学业、你的事业值得违背神的原则，跟丈夫妻子不在一起。那你说我们不在一起，那工作怎么办？神告诉我们，尊重他的人他必尊重，尊重他的人必不知羞愧。我服侍神跟随神很长一段时间了，我相信在座跟信主的很长一段时间你们也可以跟我很认同，吃苦会有吃苦的时候，可是你信靠顺服神的话，神会使你绝对不知羞愧。你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选择去做决定的话呢，最后你自己要负责不良的后果。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提醒，接纳联合一体合一啊，一体的团队信念。最后也是提醒，是包括接纳他的强点，也是接纳他的弱点。在婚前辅导的时候呢，我常常有一个 exercise 给那小两口，我说你们两人都把眼睛闭上，你们也可以试一试哈，不要睡觉哈，眼睛闭上，然后我说你想想看，想到一个你的这个未婚夫和未婚妻，或者你的丈夫、你的太太，想到一个毛病，是你最接受不了的毛病 ，OK， 或者是你实在是不太喜欢的这个毛病，然后把那个毛病呢乘10倍 ，OK， 然后呢，而且想象那个毛病乘10倍之后呢，他一辈子永远不会改，你还能接受吗？你还能够跟他结婚吗？不能的话呢，那你还没有准备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带着心态是这个人整体来说还不错，等我们结婚之后呢，让我修理修理他，会变得更好。我们都是打这个如意算盘。可你要知道啊，在婚姻当中，我常常提醒自己，也提醒我辅导的人，在婚姻当中你唯一可以改变的人是谁？就自己。哎，大家都知道，可是有时候我们没这么做。不是说神不能改变你的配偶，我看到神改变了我的配偶，也看到神改变我，可是我唯一需要负责的，也只能负责是改变我自己，不是去修改对方。耶稣这么说嘛，一粒麦子落在地上不死，永远是一粒麦子，死了以后会结出许多的果子。然后他又说，如果你人要抓住他的生命的，必什么失去生命，为了我放弃啊，把生命放开的，必得着生命。这是在婚姻上一个很宝贵的原则。你想尽办法去抓、去扭、去控制你想要的对方或者这个结果，最后一场空，最后抓到的都是痛苦。可如果你说主，我就把这个放开了，然后我愿意只按照你的心意去改变我自己，去好好的去爱我的配偶，不管他可爱不可爱，我相信你会负责，神负责比你我负责要好多了。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大概就谈到这里，这是一个开始啊。希望明天呢，我们会多花点时间谈谈怎么样在沟通上比较好的技巧，跟在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神给我们的一个方式当中呢，可以经营更好的夫妻的关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天父，感谢你，感谢你，你的真理是永远实用的真理，不管在什么时代，不管在什么文化当中，你的真理永远高过我们人的聪明。也感谢你，是你创造了婚姻，不是人创造了婚姻。也感谢你在婚姻当中，你要带给我们许多许多的赐福，而且也要使用我们的婚姻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孩子，为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朋友们向你身上感恩，主要也相信他们每一个人的婚姻都有他们美好的地方，也有他们困难的地方。 就求你让他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把心打开，愿意把我们的婚姻上的关系，我们做丈夫做妻子的这个角色，跟这我们的经历毫无保留的，毫无隐瞒的交在你的面前，因为知道你爱我们你要来帮助我们，你要来使用我们，鼓励我们在婚姻上能够更健康更受你的赐福。所以求你，如果我们当中是的有一些朋友们或者弟兄姐妹们现在正面临很不容易的这个婚姻家庭的状况，求你再次把你的盼望，把你的真理，你的盼望摆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不绝望，让他们愿意再次的信靠你，按照你的方式开始来重建他们的婚姻。说今天晚上我们所提到的一些这个开始，我是弟兄姐妹们你要他们听到的记住的，就求你帮助他们牢牢的记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能够好好的去开始去应用，被提醒。如果有一些不是合适的，也就请你在他们的心中脑海当中挪去，是吧？你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继续做你要做的功课。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